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讲到他与圣经的关系的，我所知道的啊，不多的几处之一，大概就两三处，还有一处就是讲主耶稣讲那个讲到他自己与圣经的关系，就是那个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是吧，是要成全律法啊，这是讲到的，这个是最明显的讲到的，说我们的主耶稣跟圣经是什么关系，是这么一个关系，说你们查考圣经知道里面有永生，可是呢就不知道，这都是给我做见证的，你们要想得生就到我这儿来。所以这个真的，我们弟兄姐妹，这个东西啊说起来很简单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最近海外校园收到一篇文章，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写得很好，他就谈到神的末世与末世的神，是吧，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，神的末世跟末世的神有区别没有，你说有没有区别，有区别的，有区别的，神的末世是神末世出来给先知使徒他们写下来，让我们以此为根据，不仅以此为根据，而且以此为唯一的根据，干嘛呢，去认识神，对不对，好像就是我比方说我说出话来，我在洛杉矶，我打电话给陈牧师，这是我的话，对不对，我告诉陈牧师说你走五号公路怎么下来，然后怎么拐到我家，我来请你，这个就这样，我跟他说了之后这个话他知道了，但是他要按照这个话一步一步一步来到我家，是吧，来我们来见面，我觉得谁也是这样，神借着圣经先知这些话给了我们见神的那个道路，是吧，真理生命，见神的，所以那个文章就写得很好，说神的末世唯一的一个功能是什么，把我们引向神，对不对，所以说如果你走到半路就不走了，嘿嘿，那你白读了这经，就像耶稣后来讲的，你这经你们是白读了，白读了，所以读经啊千万千万一定要知道，圣经不是目的地啊，圣经是把我们引向神的那个唯一的法宝，是吧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上，圣经，因为唯有圣经能把我们引导到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，你别的什么都没用，所以呢我们千万要知道，我们读经一定要归结到主耶稣那里去啊，归结到主，你注意那个登山宝训那一段很有寓意，含义特别深啊，不是登山变相那一段含义特别深，登山变相啊，主耶稣带着他的亲近的门徒到山上去以后啊，我们知道那段啊，保罗后来这个谁彼得迷迷糊糊的说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这个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这个时候你注意，这个时候有一片云彩过来把他们盖住，就让他们恐惧，然后云彩里有声音说什么，你记得这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然后接下来怎么说的，他们清醒过来怎么说的，只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这个含义极深，以前我们老解好多人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老是解释到我们在山上怎么见到真相，然后要下山来怎么服侍神，那是前半部分，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当这个西门要说搭三座棚的时候，他是把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神跟先知等列了，跟那个人等列了，摩西也是人呢，对不对，以利亚也是人呢，但是唯有主耶稣是神呢，他不是被造的，他是造物主啊，他这个混同非同小可，这个混同可以造成很多迷失迷雾，所以说上帝亲自出现让他们恐惧，云彩盖住他们，而且马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听他的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， 我们这个基督教两千年来很多的纷争，很多的派别之争，你看基督教会史啊，全是因为不是只见耶稣。如果只见耶稣，很多纷争都没有。我们很多纷争是建立在别人上，建立在教派的领袖，对不对？各种神学的系统，主上帝哦，当他们要犯一个大错，当彼得要犯大错误的时候，乌云一片云彩遮盖他，让他恐惧，然后上帝说那话真清楚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你注意圣经里边啊，讲爱子，讲耶稣是神的爱子有两次，第一次在哪里讲的？受洗的时候，那是讲给谁听的呢？那是讲给耶稣自己听的，和约翰福音讲是讲给约翰也看见了，也听见了，说你是我的爱子，你刚才说好了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是天父对儿子说的。那么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，是对他的门徒讲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这个主耶稣跟神的这个合一性，他上帝揭示了两次，亲自天父直接说话啊。你注意很多话都是我们主耶稣说的，对吧？但是圣经里面有几处是天父直接说的，父直接干预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父把耶稣派到地上来，他就是父的代身，代父的那个本相，他的话是，既然他来到世上了，父就不用再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只有这两次父亲自要说话了，这非同小可呀，真的非同小可。第一次就是说父要跟他的儿子明确的表示，你是我的爱子，你不要再推，你不要再怀疑，我喜悦你。就是第二次是跟他的门徒们讲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把这个关系呢推广到外边他的门徒那去。这就是说父他的命令完全的向人类表明，耶稣是不能任何人不能代替的，任何人不能代替，他亲自护驾。就像我原来当兵的时候，我当排长的时候，我后来当的比较大，当到营职干部啊，我后来甚至调到那个北京军区，要调到北京军区给那个司令员秦基伟做秘书，秦基伟后来当国防部长嘛，国防部长。结果后来我不想去嘛，我就说我要去念神，念这个不是念哲学，念哲学。我他也知道我念神学，他就不让我去了。结果呢，他说最后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回话说，成全你吧，成全我念神学。所以我当排长的时候，如果下边的那些班长们，有的调皮捣蛋的班长不听我的，怎么办？连长就出面了。正常情况下连长不用出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正常情况下这么多，但是连长有时候出面。所以说圣经里面你看四福音也是一样，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父不用亲自出面了，因为全代表耶稣在这里。唯有这件事情，当彼得他们要犯错误的时候，父出现亲自干预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然后他们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，那话说的真好。你注意这福音书里面都有这个记载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耶稣，不是任何人，不是任何神学，不是任何教派，只见耶稣。你如果只见耶稣，你这个当的，你这个活的非常的轻松平安喜乐，因为主耶稣是那么宽广胸怀，那么样的仁慈啊，谦卑柔和，是吧？那么样的单纯。你如果眼睛只盯着耶稣，哦，你这个日子过得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那么多烦恼，什么神学教义的纷争啊，什么这个乱七八糟，什么那个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林语堂先生啊，他信主之后他也是这样。林语堂先生信主之后啊，到了晚年他就讲啊，他说这个耶稣的话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，没有，从来没有普通人听不懂的，可是他的话真的感动的让人掉泪。跟从耶稣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有光的生命。他后来有一句话啊，大家可能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，也有一些分歧啊，有些分歧。 但是呢我们从正面去理解他的话是可以的。他怎么说呢？林语堂说，他说在后来的使徒的书信中，就圣经的使徒书信中，使徒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，也做了很好的解答，是吧？他说但是在耶稣基督这里既没有问题也不需要解答。这个话后来有人是有分歧的，但是我觉得从正面理解它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有一定道理。因为主耶稣是总纲，对吧？是总纲，没有涉及到一些非常那个具体的问题啊。但是好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回到耶稣这里来，我就发现这一点。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什么梁彦成啊，什么陈继民老师啊，还有好多那个所谓属灵的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人啊。几年以前我们在普林在那个在那个华盛顿 DC 有一个会，有十几个人。在开会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有争论，一些争论全是神学上的争论，有的是路德派的，有的是加尔文派的啊，有些争论。哇，大家争得很厉害啊，争得很厉害。哎呀，我当时看了大吃一惊，哎，我说这个信耶稣的还这么多啊，还这么麻烦。我觉得我因为我信的很单纯嘛，我觉得信耶稣就很单纯，我就信耶稣就是了，怎么这么多麻烦，争得很厉害。开两天的会嘛，到最后半天的时候，那半天是祷告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大家都跪下来一圈在那一起祷告。哦，这不一样了，一点争论都没有了，都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啊，都赞美神呐、啊，都认自己的罪悔改。我当时恍然大悟，如果我们不面对神，我们有很多争论，只要我们都跪在神面前，什么争论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一切争论都没有了，因为神太大了。你对那个耶稣有一句话呀，彼得也说，主啊，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却不跟从我们，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人奉我的名却反对我们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还有一个地方说，凡是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朋友。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那句话我现在理解啊，你看那个话里边背后的意思说彼得就是，只要奉我的名跟不跟你们关系不大。你这句话问题很重要，彼得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啊，他们奉你的名他却不跟从我们，是你知道，那就不得了。主耶稣说奉我的名就可以。主耶稣好大呀，我就发现了，主耶稣包括马丁路德派加尔文派他都包括进去了。马丁路德派说你必须从我这才行，那是主耶稣说跟不跟你都没关系，奉我的名就行。加尔文派改革宗我照样喜欢。神太大，我昨天跟陈牧师在车上讲，那个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，每一个教派都有他的优点啊，也有他的缺点啊，不足。我们大家互相弥补起来，可能呢比较接近神的那个啊完美，但是绝不达不到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管他，你就管一点，你信的是耶稣，对不对？你就跟着耶稣走。没错，哎呀，好单纯，好喜乐，好平安，好快活，脚步轻松，跟着耶稣走。如果有张三这么说，李四那么说，你回到圣经上去，对不对？回到圣经上去。如果有人说我有这个经历，我有这个经历，你回到圣经上去，都很简单。你天天读耶稣。好，我下面就是讲的读经。第一点是归结到耶稣，第二点呢？就是要吃喝耶稣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是我自己体会的，也是跟一些属灵的长者听到的。吃喝，而且天天吃喝。我们打开圣经啊，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以后，六章五十三节，六章这个五十三节以后，对，五十三到五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着啊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
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读63节，63节，我们一起读63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对这个经文啊，在前面一个地方呢，耶稣还讲过要吃它喝它。我有个体会啊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每天晚上啊，或者是早晨，你灵修的习惯不一样没关系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你每天呢，你读经的时候吧，你要吃喝那个里圣经里的话。什么叫吃喝呢？吃喝跟读不一样，读呢就是读下去了就完了啊，吃喝你知道怎么吃吗？要嚼，你先要过一关，要嚼，嚼烂了然后咽下去，然后它就化成你的生命，生命力。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就是让我们吃他的话，吃他的话。我自己的经这个习惯是什么呢？我每天读圣经啊，旧约新约我都读啊，前后连贯的读，我也连贯的读。有时候呢我是找着读，因为我知道哪儿讲什么的，我找着读这个。但是不管怎么读，我睡觉之前我都回到主耶稣，主耶稣的话，主耶稣的话，这个或者他做的事，他的神迹。我回到这个四福音，这个主耶稣这里呢，我最后回到这儿呢，读那么一段，很小一段，我就拼命的嚼这一段。就这个嚼啊，我们可以试一段啊，试一段，我们这个看看怎么嚼。这个嚼啊，就不是说，因为我们读经很难的就是这个嚼，你老觉得这个你很熟了，你背都会背了，你还怎么嚼呢？好像在读经中不容易下去了，这个都很顺当了嘛，我背都会背了，你说你还让我嚼它什么？这不就味同嚼蜡，好觉得没味道。但是我们要学会嚼，主耶稣的话是真深呐、啊。深得很呐、啊，你要学会翻过来覆过去的嚼啊。这个比方说啊，好，刚才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吧？第六章那个，好，我们现在还在第六章上，我们找一段话啊。第六章，这个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啊，比方说，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。我们不讲太大的话，太大的话，这个你就很难嚼不烂了。这个，比方说啊，我们看到第六章的小的啊，这个那个第38章38节，第6章38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。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我们试试现在，如果你读这段经文，你怎么嚼它？你怎么吃它喝它？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话啊，主耶稣说了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你们要吃喝，就是要吃喝这个。因为我们知道肉和血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，因为主耶稣的肉和血，他在天上的，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话。那你说这句话怎么吃怎么嚼？我觉得呢，这里边你就可以想，你就翻过来倒过去的想，你就说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。你就想，要是我啊，我只能因为这个想每个人都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我干脆就跟大家讲我怎么嚼。如果是我读这个经文我怎么嚼，我就会想，主耶稣啊，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你是从天上，那我们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是吧？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是怎么回事？
你就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，从神那里来，他是灵，他是那个灵。因为一个肉身是不能从天上降下一个肉身来，肉身是属地的，是属我们的，可是他从天上降下来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他的灵在说话，对不对？是主耶稣那个灵降下来的。然后说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这里边就可以从好多方向去教他。你要是如果我那个时候有自己的意思，我就会想，哇，我现在是不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，我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一定不是从天上下来的意思。如果当时你有自己的意思，你就会这么讲啊。这个主耶稣说他从天上降下来，那有时候我就会想，我自己心里边也有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，就是我的灵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从上头生的。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说你们从圣灵，水和圣灵生的，你可以翻译成从上头生的，从上头生的要重生。我们重生了的人就是从上头下来的神的儿女。所以说主耶稣是不按自己的意思行，我们是不是老按自己的意思行？差我来者，这个感觉我特别强烈。主耶稣永远知道他是被差的，他不属于他自己。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，当我为中国大陆，为中国的这个5000年历史，为中华民族的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是神差我做这件事。你说这个被差的感觉好重，好重要啊。你如果老没有这个被差的感觉，你就是自己。我就是我孩子的爸爸，我太太的丈夫，老有这种属世的感觉，没有一种属天的感觉。你没有觉得你是被差到世上来要为神做点事的，你没有这种被差的感觉啊，我告诉你就没有力量。我在老为中国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也遇到一些误会，遇到一些那个担忧啊。但是呢，每当我想到这是神差我的，哎，我就非常的坦然，非常的平安，非常有力量。所以这个主耶稣经常讲，我是被差来的，我不属于我自己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耶稣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就反来覆去的这样想，这样想，你永远有一种意识，我是被差来的。这种意识要很强烈啊，强烈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好像现在我站在这儿，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从洛杉矶来的，你知道？你不要以为我，如果现在我就以为我就站在这儿了，那我就傻了，我必须回去。所以这个被拆的感觉是这么一种感觉。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句话啊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每一句话呢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好不好，我们也这么嚼它。耶稣这个话你越嚼，我是学哲学学那么多年，我就发现呢，这个耶稣的话是真有味道，他那个里边深的，你知道，深的简直是深奥莫测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，对吧，读同一句话，你会读出来的那个对你的那种帮助不一样，是吧？神的话真的是全能的，全能的。所以我们学会嚼他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读经的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嚼他，嚼他。这个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种嚼的习惯，这种吃喝的习惯，千万要养成。不要像读一般的书一样哗啦哗啦就读过去啊。有时候你还可以想，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不那么说？比如刚才我就讲过那个例子啊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你就想，主耶稣为什么单单挑了心灵和诚实？因为人身上有很多的属性都是神赐的，那为什么主耶稣只挑这两样，没有挑别的？你可以反复的想，反复的嚼，这样一嚼啊，等你嚼烂了再咽下去，变成你自己的，印象特别深，特别深。因为在嚼的过程中，就是耶稣的生命进入你生命的过程。因为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要嚼就进来了。其实我觉得读经这方面有两点跟大家分享的。一点就是说归结到耶稣，第二呢要吃喝耶稣，而且要天天吃喝。这个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祷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信主啊，要亲近主啊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窍门啊，就是读经祷告。但是这个读经祷告是大 要往深处吃喝它这样煮。但是还有很多别的方法，在这里我都不介绍了。我对我个人经历来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点，两点。祷告呢，我觉得也有两点。第一点就是进内室去祷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这个祷告，如果你不是进内室的，当然这个大伙在一起祷告也很重要啊。这个因为大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也很重要的，一起祷告。但是作为我觉得作为信仰的根基，是你个人要拿时间拿精力来亲近神祷告。这个祷告要进内室，就像刚才我谈到的那个关上门，在暗中的父会在暗中查看，这样一种祷告，这样一种祷告呢是非常重要。我觉得这是祷告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要用灵去祷告，不要用理性。因为其实刚才我在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都谈到了啊，因为我们的理性是很有限的，要用灵。这个用灵祷告什么意思呢？我意思是这样，不一定是说方言，我就说不出方言来。有一些人呢，摁着我的头啊，给我祷告半天，我就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不要让我说了，我这人就说不出来，你别说了。不一定非得说那个不行。属灵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种祷告是一种呢，不是，首先我可以说不是什么，它不是理性的祷告。什么叫不是理性的呢？就不是说你什么都设计好了，你提前都把那个东西都设计好了一套。当然不一样啊，如果我站在台上带领这个聚会的祷告，那我当然要这样了啊。我要知道张三家李四家谁们家有什么问题，我都要这样。那我说的是什么呢？说你是你私下里在亲近神的时候，你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完全的用心灵和诚实。最好我的感觉是这样，我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啊，也私下里我们可以再讨论。我觉得你最好要超越理性，让你进入一种灵性状态，就说似乎你觉得你自己已经不太清楚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啊，我就觉得像刚才我谈到的，肉身已经死掉了，我头脑的智慧也死掉了，我跟世界上的牵挂也死掉了。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进入只剩下一个什么了，心灵了，你的灵还活着。这种状态下祷告，哦，跟神好亲近。那个时候祷告往往就不是说出话来了，而是一种灵里边的东西，不是一个成句的话。因为那时候你的理性你的智慧已经不让它主宰你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即使不说方言没关系。我是觉得这样，这全是我自己的经历。那么还有一句话，还有一件事跟最后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我们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二十九节，八章的第二十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你注意看啊，前两句说的是天父与耶稣总是同在的，从来不撇下耶稣独自在这里。但是后一句话特别重要，因为这个，因为我读到这个我就很感动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我就想啊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想让神常与你同在，你要做常做神喜悦的事。我其实很简单，我自己有这个经历，如果我什么时候做了神不喜悦的事，我祷告都无力，我必须先拼命的让认罪祷告，挽回这个关系，跟神的亲密关系。所以说圣经上讲一人的祷告啊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要我们千万要记住最后一点，就是读经祷告之外的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神所喜悦的事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呢？这个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，真的，我一句话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。如果谁说的不知道，你们谁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事，谁也不敢说吧。 谁也不敢说，因为你已经有圣灵了，圣灵一定会告诉你是什么是神喜悦的事，圣经早就告诉你什么是神喜悦的事。如果谁说不知道，那一定是假的，或者是不是基督徒的才这样说的，是基督徒的都知道。那这样的话，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啊，要想保持跟神的亲密关系，就是要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反过来讲，一件都不做他不喜悦的事，不做，千万不做。如果你心里边想做，你就跟神说，神呐，这是你不喜悦的，我不能做。但是如果你还非要去做不可，你就跟神再说，神呐，我非去做不可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感觉啊，有时候人身上有一种本能的东西非常强烈，他非，你比方说你知道忧愁不好，你知道这个忧虑不好，可是某某人得罪了你，你就永远你就老是忧虑放不下。张三李四，不管是弟兄姐妹也好，或者是领导也好，得罪了你，或者是误会了你，坑害了你，你怎么心里放不下，你就心里面抱怨他，恨他。你说，主啊，这个是不是你，我恨他是你不喜悦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悦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拿不掉。我自己有这种经历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有这种经历，有时候我一两天我拿不掉，心里边，后来怎么办呢？我就说，神呐，我真的拿不掉，就把这个我拿不掉这件事吧也交给神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后就变成一个耍赖了，整个这一堆肉全交给神了。就这样，我就什么话都，我就说，我到什么地步，你知道这个话啊，我这个人到什么地步，我就把这个地步都交给神。神呐，我做不到。你如果还有一步更难的，就是说，神呐，我连把我自己交给你我也做不到。你就跟神说，神呐，你看我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我就把这个做不到也交给你吧，反正你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就最后啊，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啊？死亡状态，你自己躺。